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的祝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粮，成为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我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呼求你的名，愿你的灵来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话语来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在那里面饥渴的得到满足，软弱的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主啊，愿你释放你的权柄和能力，祝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啊，今天我们来，没有 PowerPoint 吗？记得应该有吧？没有哈，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恩赐对教会生命的建造。上次虽然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哈，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呀？这谁说的？举下手。刚才谁说的？刚才谁说的呀？举手了啊！感谢主，哎，记性真好啊！恩赐是对个人生命的建造。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从神领受这个恩赐啊，是神对教会的一个祝福和恩典。那么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从比较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方面来思想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先思想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如果一间教会啊，地方的教会是在没有属灵恩赐的状态下来服侍啊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教会的状态缺乏或没有属灵恩赐，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画面？我们来思想一下，有几个问题，基本上不能是完全的哈，会涵盖到我们教会的生活的各个的方面啊。第一，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讲员啊，不管是本堂的牧者或者是外勤的讲员，没有讲道的恩赐，这个讲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站在这里，那当然在读讲圣经的没问题，但是他没有这个讲道的恩赐，那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呢？你听了可能，哎，这道理讲得不错啊，好像这个知识也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听到前和听到以后，你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在你的灵魂的最深处你没有得到供应，仍然是空虚的。一次可能你还不会太觉得，如果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每一个主日这一个讲台分享的话语当然都是圣经的真理，但是这一个讲的人没有恩赐，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唱诗歌问的那个问题一样，那我们里面的火是没有办法被挑燃的啊！你只是听到了一个演讲啊，一个教授在前面讲课而已，但是讲道不是，讲道是什么？释放上帝的话语啊，要带着权柄和能力，会如同使徒行传，当彼得带着那一个恩典和能力传讲什么，人们会觉得扎心，人们会想要来寻求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那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得救，我们如何的才能够继续的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自觉不自觉当中，我们会比较不同的牧者、不同的讲员他们的讲道，其实最大的分别不是在于他的口才，而是在于他有没有那个恩赐。所以你可以想想，每一次的聚集这个讲台没有恩赐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贫乏的一种光景。我每次回大陆的时候，我以前哈，基本上争取一年一次，把北京的这一个各个的教堂基本上都走遍了。那么我去各个的这些教堂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至少我在拜访的，这个期间哈，我参加的这个聚会的当中，我听到的很多的都是在讲一些的道德、一些的伦理、一些的知识，甚至把 神的话语降低到了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层面，那就跟孔子老子的作用没什么区别了。没有讲耶稣基督复活，当然会讲耶稣哈。你基本上到现在去了这么多次，我都没有听到过讲圣灵的啊。那讲了你信了耶稣你就会成一个好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了啊，社会就安定和谐了啊。这听了以后你真的觉得还不如不听呢，浪费了你的时间啊。我们里面没有得到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讲台来祷告，一定要有一个有恩赐的啊神的话语的仆人来释放他的信息。那么再思想一下，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会敬拜，包括赞美，包括唱诗啊，可能包括一些的舞蹈。那么如果带领的人没有敬拜的恩赐，你想想这一个敬拜的环节会是什么样的？那大家就是在唱卡拉 OK 嘛，对不对啊？唱得很高兴。同样的，神说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以色列的赞美和敬拜为宝座的，他要释放他的权柄和能力来医治，来复兴，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到释放和自由。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敬拜的恩赐，我们唱了诗歌是很乏味的。我参加过一个教会的敬拜啊，当然是主日崇拜啊，但是敬拜的部分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可能或许我参加的那一次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案例，可能平常不是这样子，但我去的那一次在整个的敬拜过程当中，那个教会人也蛮多的啊，有上百人了。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冷冰冰的啊，大家都在唱诗歌，但是好像都面无表情啊，没有从心底发出那种的感谢和赞美，没有那种的享受啊。很多的敬拜诗歌，刚才我们看，对不对？赞美之泉，张开我们的口，举起我们的手。对，如果你真的投入到敬拜当中，你听到这个歌词，它会引导我们全人的动作，对不对？真的张开口来敬拜，举起手，对不对？不管你举的高举的低，举起手来啊。但是在那一个教会的敬拜的当中，真的感受不到这种敬拜的氛围，感受不到对主的爱的一种的表达。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误，或许可能就是跟带领敬拜的人没有恩赐是有关的。你想想这一个敬拜，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时间啊，这么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恩赐的运作会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彼此的关心探访关怀，有了难处我们彼此的帮助。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去探访和关怀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而探访关怀的这个人没有智慧和知识的恩赐，你想想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雪上加霜，伤上撒盐。就像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本来是想去安慰约伯的，那最后怎么样？变成控告约伯了，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没有理解约伯的经历和难处，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就在那里论断他了。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看明白事物的本质。也有可能我们只是通过一个人的热心在关心，却不能够让人来悔改。很可能人的遭遇的苦难和艰难是神对他的管教，是让他谦卑悔改的，我们却会说神爱你，那就与神的心意完全相反了，他受的苦是白白的受了。所以我们探访关怀都需要恩赐的，对不对啊？需要这种爱的恩赐，智慧和知识，你能够明白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服事，在尤其是主日，包括我们的生活和各个方面，你在侍奉的时候如果没有爱和恩典，你会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你彼此握手问安，人们感受不到你的真正的那种的关心，那种的问候。你在侍奉的当中啊，你只是出一种责任和义务，没有爱的源泉在涌动，那你想想这个服事会产生什么果效呢？我们每个教会虽然祷告会人数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我们仍然看重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是一个教会生命的一个支柱啊，是一个支撑。而如果祷告会的当中没有信心，你想想这个祷告会会是什么样子？每人在那里都可能这个呼天抢地的在那里哀求神啊怜悯我们，但是都没有信心的，你都不确定神会医治，神会祝福，神会改变， 你的祷告只不过是像一个乞丐在重复的乞讨而已。你的祷告会不能够来摇动神的手，对不对？耶稣基督常常对他的门徒们说什么？小子们呢，你们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小呢？对不对？没有信心，你的呼求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来到神的面前，首先要信神，对不对？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祷告会不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奉主名的祷告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祷告是没有果效的。雅各讲得非常清楚，以利亚的祷告是什么？充满了信心的祷告，天就不下雨，再祷告天就下雨了，因为他有信心。那么我们都会有主日学啊，各种的课程。那么如果讲和教导的这个人没有教导的恩赐，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讲教导恩赐都是讲过，对不对？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你答不出来，咱不提丢不丢脸的问题，对不对？你一个教师，一个牧师，回答不了弟兄姊妹的疑问，而且呢答非所问，你没有办法带领弟兄姊妹来奔跑这个道路，没有办法使他们的生命成长。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宣教会是什么样的？没有果效吗？我们可以印很多的单张，每天都轮流派弟兄姊妹出去到街道上传福音，有用吗？没有用的。我从2000年被神呼召以后，当然真正的被呼召97年哈，2000年真正的开始进入服事到现在哈，我真的发现这个站街道发单张啊没果效啊，你发出去1000份单张有一个人回应，那已经很了不得了。一个真正的最有果效的宣教是什么呢？通过关系。你看跟随耶稣的都是通过关系，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清楚，对不对啊？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来彼此的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是最有果效的，最牢靠的啊。所以12乘12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策略就是什么？你向你12个你的认识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传福音，每个人在他的亲人和朋友来信主，那个速度是最快的啊。如果保罗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他无法建立教会的，没人会听他的。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各个方面的事工我们都需要恩赐，如果没有恩赐，这简直就是一个俱乐部，简直就是一个同乡会了。那么如果这个教会没有恩赐的供应，弟兄姊妹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到教会里了，希望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希望听到上帝的话语，都得不到啊。在平常的生活的当中啊，没有弟兄姊妹真正的用爱来扶持和帮助，这个人很快就会软弱跌倒，会离开教会，我们没办法成长的。而且当我们周围的人可能获取神的感动和带领，他们有了需要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恩赐，你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你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顶多说对不起 sorry 我很同情你，对不对啊？我想帮你，真的帮不了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和支取上帝的权柄和能力。所以圣经尤其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篇章在讲什么？讲恩赐。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都是恩赐的运用。所以彼得前书跟咱们读的4章10节11节说什么？我们要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你服侍是要按照你的恩赐来服侍的，你没有恩赐，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美好的崇高的意愿，你有很多的热情，但是最好不要，因为什么？有可能你出于好意却换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啊！我们教会以前真的吃过这个亏很多次了，弟兄姊妹都是从爱里面出发的，想帮助，但是最后做着做砸了啊，伤害啊彼此的关系了啊，带来了一个反而你还不如去帮助，不帮助别人呢？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恩赐，只是从自己的热情出发的，那是不能够长久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你有讲道的恩赐，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你有服侍的恩赐，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你做所有的一切事情，要按照你的恩赐来服侍。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到八节啊，他也再一次的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这同样的一个道理：说预言的，你要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服侍的专一服侍，教导的专一教导，劝勉的专一劝勉。那什么，你有什么恩赐就专一做那个，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想自己成为一个超人。牧师也不是超人，没有一个牧师你又能带敬拜又能讲道啊啊，又能这个很深的进入祷告，又能很好的传福音的，没有的。保罗都不是这样子，他都有很多的缺陷。所以讲的，你服侍的时候，在你领受的恩赐的方面，你要专一运用你的恩赐。那么当然了，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无论如何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恩赐和上帝所召个人的情况生活。我在各教会里都是这样规定的，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恩赐来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应该已经是第九个分享了，因为中间我们有的内容比较长，断尾了两半哈，我们已经分享了九次了。你有为神给你的恩赐来祷告和寻求了吗？你有祷告说，主啊，我们都已经分享了九次的关于属灵恩赐的信息了，我想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你将我放在教会当中的位分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回去祷告啊？啊，有的弟兄姊妹点头了啊，有在祷告。神说什么？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他就必给我们开门。那如果你不寻找呢，你就寻不见，你不敲门也没人给你开门的。所以为了完成神的工作，神赐给了教会各种的恩赐。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干嘛？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是五重建造的恩赐，为了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刚才我早上一来的时候，姊妹跟我讲，这个牧师你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祷告完了。我说很好，如果这个教会不需要牧师了，那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们会有自己的什么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了，一个最好的状况。但很多的时候是比较理想主义了，就是所有的一切教会需要的恩赐神都已经赐给教会了，应该从地方教会产生。一个教会，我们这个国语堂，不管人多人少，需要主日站讲台的，理论上来讲是不需要从外面找人的，神已经给了你们祝福和恩典。你们要祷告的是什么？主啊，给我们什么讲道恩赐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使徒行传教会建立的时候哪有恩赐啊？什么恩赐都没有吗？就一群平凡普通的犹太人，但教会被建立了。为什么？神赐下了各种的恩赐。保罗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大家信主了，对不对？成了教会了。那教会怎么开始呢？保罗走了，谁来讲道啊？谁来讲道啊？保罗派一个人在那里继续讲道是吗？不是的，从地方信主的这些基督徒里面兴起讲道的，对不对？这个教会就成为了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教会了。不是每次讲道保罗在那里视频，对不对？卫星电视啊，听保罗讲道。不是的，这是一个不完全和健康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神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要祷告，大胆的祷告和祈求，主啊，你给我们各种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对教会的祝福是毫无缺乏的，是完全的，他的恩典是绝对够我们用的啊。 那么今天当然有各个方面的不同的运作的方式啊，使得我们好像要外面去征召牧师啊，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而言哈、啊、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一个教会找牧师好像找工作一样，一个公司寻找 sales， 对不对啊？找各种市场开发人员，你有相应的学历，你有工作的经历，来应聘吧，对不对？神的工作是借着恩赐来工作的，所以教会要被建立起来一定需要恩赐。那么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说什么呢？说因着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因着使徒先知他们的建造的工作，我们渐渐的成为在主里的圣殿。怎么成为主里的圣殿呢？我们彼此的连接成为紧凑，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用一个房屋的比喻表明教会，我们好像一块一块石头，一根一根木头，彼此的连接，而且是什么紧凑的，这个房屋这个圣殿才能够被建立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个房屋啊，不管它的大小的规模，不管是不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圣殿，对不对？中间东一个这个窟窿，右边一个空当，你这个房屋你敢住吗？敢进去吗？不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倒塌了。一定要什么严丝合缝，非常的紧凑，彼此的连接在一起。甚至光是把石头和木头放在一起还不够，要干嘛？抹水泥，抹石灰，对不对？加强它的连接的牢度，这样子这个房屋才能够怎么样被真正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好像什么建造房屋的圣殿的这个不同的活石。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我们为什么领受恩赐？不是神看你很宝贵，说来我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让你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不是的。神给我们恩赐是为了要建造教会的，是要让我们祝福其他的弟兄姊妹的，使我们能够彼此连接成为属灵的殿。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当然有很多造就我们个人生命的恩赐，但是保罗说，你们既然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追求什么？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是不可能脱离教会而存在的。所以早期的教父有一句名言，离开教会是没有救恩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非常的正确。你一个人怎么信的主啊？一定有人传福音，这传福音的人从哪里来啊？一定是从教会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离开教会能够信主的，对吧？使徒行传一开始，神不是拣选了彼得，说你自己出去单干吧，啊，成一个这个独行侠，不是的。什么？他们有一群的门徒，同心合一的祷告，那些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加入到他们的中间，成为了教会。所以离开教会是没有救恩的，不存在你一个人在家灵修读经祷告你能上天堂，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教会就是要连接在一起，什么？成为圣殿的。你一块石头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房屋呢？你一根木头怎么能够成为栋梁呢？那绝对不可能的。你一根木头就是一根木头，石头就是石头，唯独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圣殿，才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居所。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造就教会的恩赐。罗马书一章十一节保罗说，我迫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也可以说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而同得安慰。保罗没有说我到你们这里我是使徒，我有权柄和能力，我奉主的名祝福你，我把恩赐分给你，对他要做的啊，使你们从我得到恩典。没有，他说什么？当我这么做以后，使你我同得安慰。保罗也需要安慰的，因为他也是教会的一份子，虽然他领受的恩赐不同，但是保罗离开教会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神呼召了保罗，不是因为他要救保罗，而是因为什么？我没记得保罗去大马士革遇到了主，怎么样？主给他的命令是什么？我爱你，我拣选你上天堂了，信耶稣吧，是吗？你要去向外邦人传扬福音，对吧？你要做外邦人的光。神为什么救保罗呀？不是因为保罗值得救，是因为神要借着保罗来祝福他的教会，来祝福那些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同得安慰，不存在说只是单方面的一个供应，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节，哥林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神的恩典。保罗说，你们哥林多的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具有各种口才，各样知识，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欠缺。哥林多的教会在恩赐上一无欠缺，所有的恩赐都有。所以这个教会就得以坚固，使他们能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虽然哥林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写了哥林多后书，派遣他的同工去哥林多继续的来建造他们的生命呢？因为他们不会做无用的工作，他们所做的不会突然。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恩赐作为他们的基础。虽然有很多的问题，虽然也可能有生命的软弱，但是他们在恩赐上毫无欠缺。那么今天很多的教会不单单的是在生命上会软弱，在恩赐上也是一无所有，那你可以想想教会的问题会有多大。本来我们生命就有问题了，你还没有恩赐，那是雪上加霜了。我们就很容易在属灵的征战上失败啊，也很容易回转到世界的当中，离开主耶稣。所以教会领受了恩赐是要建立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三章五节到八节，保罗说了，亚波罗和保罗在主的面前为着教会领受了不同的恩赐。当然了，保罗不单单有使徒的恩赐，他有先知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他基本上都有了。但是他有什么强项，有弱项的，他不是所有的恩赐都是同等的，都是同样的强度的，就像手指头一样长短不齐的。所以当他跟亚波罗比的时候，亚波罗的教导的恩赐那就超越保罗了。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所以保罗也认识到，当他的教导的恩赐跟亚波罗相比，那亚波罗就强了。所以他说，跟亚波罗相比，他的恩赐更加重要的是在传福音的上面了。这保罗在很多书信当中都讲了，对不对？神呼召他是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按照不同的恩赐，哪怕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方面恩赐，但是当我们遇到真正比我们更加有恩赐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谦卑，要把我们服侍的领域来怎么样让出来啊？当然这让字不是很这个恰当啊，就是我们要退后，让这些真正的比我们更加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来起来服侍。所以保罗在教会的当中从来没有打压亚波罗，他反而说亚波罗比我有教导的恩赐，他就应该做教师。那么既然有亚波罗了，我就不用教导了，我就可以专心的传福音了，我就可以继续的做那一个建造教会的恩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教会真的有不同的恩赐。没有教会的时候，神使用保罗，当教会被建立了，保罗要四处循环布道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亚波罗了，来祝福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神 给了我们各种的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教会兴旺了，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祝福。各个的恩赐具备了，不单单的我们能够成长，而且可以带领更多失丧的灵魂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为什么赐给教会各种的恩赐？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啊？预备我们上天堂？不是。为什么要让我们传福音？马太福音28:18-20，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会背了。主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给他的教会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奉我的名聚集，在地如同在天，来感受天堂的美好，感受那种爱和和谐，是吗？不是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去。而今天教会很大的会受到的一个引诱和试探，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喜欢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胜过于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因为我们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了，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了，我们在一起唱诗歌，哪怕我们在一起打牌都觉得快乐，因为我们都已经信主了，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一个小团体了。别人来了没什么人去欢迎的，没人去关心的，对不对？这各个教会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来一个新的朋友，你说有谁愿意坐在旁边欢迎他，跟他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啊，来给他帮他翻圣经，会有这些的弟兄姊妹，但是非常的少。很多的人聚会一结束了跟谁聊天啊？跟自己的朋友聊天，对不对？不是说刚来的新朋友聊天啊，在寻找神的家的人聊天。所以耶稣说教会存在的使命是做光做盐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光啊？照亮黑暗当中的人，让黑暗当中的人能够看到光。为什么要有盐呢？要让那些吃的人能够尝到甘甜的滋味。所以光和盐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失丧的灵魂。马可福音16:15也讲了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后面又讲到了，我给你们恩赐，有神迹，有赶鬼，有说方言啊，能够胜过毒蛇，喝了毒物也不会受害，有医治，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我给你们各种的恩赐干嘛？来让人信而受洗，来让人信而受洗。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敢求，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我们这么祷告，我们生命会被改变的，我们原来的生活的轨迹会被改变的，我们生活的重心会被改变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不祷告了，不追求。为什么？我们保持现状，一切都挺好的。但是神却看那些失丧的灵魂为最重要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问题，是面对我们信心持守到底的问题，但是那些人面对问题是下地狱的问题，那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慢一点建造都没关系的，你慢一点成长你还在成长，但是那些人他们是在走向地狱的，如果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会永远的沉沦了。所以神在教会所有的工作不是以星期天的崇拜为中心的，而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所有属灵的恩赐也都是以福音为核心的。罗马书1:8，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借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全世界，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 不住地提到你们，祈求神或许在他的旨意中终能顺利地往你们那里去。后面十一十二节刚才我们读了，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鼓励。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拦阻。无论对希利尼人还是对化外人，无论对智慧人还是对愚拙人，我都是欠债的。所以在我已经预备好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我希望能去到你们那里，我愿意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我们的信心彼此同得鼓励，我们同得安慰，同得建造，为了将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为了教会能够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能够做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恩赐应该是共同成长的，是缺一不可的。你不能只强调生命没有恩赐，你也不能只强调恩赐没有生命，如同我们不能只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或只强调行为没有信心一样，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如同我们的两只脚一样，要共同的来成长的。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比较强调于生命，尤其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都不讲恩赐的。那反而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那讲太多恩赐，却没有讲生命的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平衡的。那么保罗说，我做的这所有一切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要来传福音，要来传福音。我来祷告，对不对？我来传讲上帝的话语给你们，我来将上帝的恩赐来借着按手赐给你们，是为了更好的传福音。哪怕我们在生活在侍奉当中很多的其他的方面也都是为了什么？来传扬福音。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节讲到了为那些贫乏和需要的人筹集金钱的资助筹款。那么保罗是怎么看待筹款和定义筹款呢？他说，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使许多人对上帝充满更多的感谢，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宣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慷慨捐助给他们和众人，把荣耀归给上帝。保罗说，你们慷慨的不单单的是捐献你们的十分之一，而且在那些很多需要金钱的事上来慷慨的捐助，使人们知道你们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使人们知道你们是在顺服他的福音。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服事，我们的恩赐，都是让周围的人看到福音的恩典，看到福音的恩典，包括我们的慷慨。前些日子，这个我们跟一些朋友出去吃饭，吃完饭，当时这个一个朋友说请客啊，然后他就去结账了，然后呢，他给的小费呢，比较少一点，啊，这个我们一些人吃了80多块钱，然后呢，好像是84，如果没记错。然后他就给了一个90块钱，给了6块钱小费了。那么后来我走之前，我就走到这个凯希尔的面前，我说刚才我们小费给少了，我又给了他5块钱小费。为什么？我们要慷慨，借着这一个慷慨让人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符合福音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要来祝福别人，而不是要让别人来祝福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了，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也要说一句，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我们这个星期，上一个星期是我们度假的星期，去了惠斯勒和去了维多利亚。那么我们去维多利亚的时候，正好看到有这个街头行为的表演，一个男的啊，这个全身穿了白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弄上油漆了，他就好像做成那个塑像哈，石膏像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在一个小台上摆出各种 pose 啊，这个 一种行为艺术的表演，那么很多人都在旁边看啊，照相，但是没人上去给钱。然后呢，我就让我的女儿上去了，说给你钱的时候你要记得说上帝祝福你。那么大热的天，穿着长袖长衣，不知道外面真的是有石膏，反正看起来就是一个白人呢，对不对？站在那里烈日炎炎下，对不对？你光在那里拍照，哇，这真不错，看看热闹，然后就走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怜悯他，给你一些金钱好像施舍一样，而是说我们愿意上帝祝福你。所以在金钱上我们尤其的能够彰显出福音的能力来，我们不要做一个行善的好人，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对不对？我们开车啊，到一些地方马路旁边有人管你要钱，不是把车窗摇下来给他两块钱，不是的，你要记得跟他讲什么，耶稣爱你，耶稣能够拯救你，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没有福音，你的善行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两块钱，你给他一百块钱，你给他两千块钱，都改变不了他的生命。他拿了两千块钱，继续的吸毒，继续的酗酒，能有什么意义呢？没意义的。你一定要让神的名字、上帝的恩典进入到他的心中，撒下那个种子，撒下那个种子。所以罗马书十五章十七节讲到，保罗说，上帝借着我做了那些事情，是什么？他借我言语作为，他借我神迹奇事的能力，他借我上帝的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乃是神给我的恩赐，他给了我讲道的恩赐，他给了我行神迹的恩赐，他给了我圣灵的能力，干嘛？使外邦人顺服，传扬基督的福音。所有的恩赐是为了失丧的灵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他讲了那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定义，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感谢主啊，出来了。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的渴慕和追求能不能够像保罗说的，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也就是说当别人看到我做的这件事情，我说的这句话的时候，不会被绊倒，反而看到哪怕我们在打牌，我们的打牌都跟不认识神的人打牌不一样，我们在一起玩升级，我们聊的是什么？聊的是生命的改变啊，聊的是我们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边打牌边聊一些无所谓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啊，我巴不得跟人打麻将，为什么？他上了麻将桌他下不来，我们就开玩笑说，你今天不信耶稣，这麻将咱不下了，对不对？我们做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福音的导缘故，不是单纯的为自己的娱乐，为自己的享受，不能够绊倒别人。所以保罗已经做到了，我们今天没有做到，我们应该来祷告说，主啊，你给我恩赐，让我生命被改变，让我得到能力，是为了与人共享福音的好处。那么最后我们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作为我们的结束。好，我们一起来宣读啊这一句的圣经好不好？大家请。最重要的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并且我们同有一个心志，我们站立的稳是为了传扬福音。当然了，我们要救一个落水的人，你都不会游泳，你救他自己都有可能被淹死，你怎么救他？救不了。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我们的生命要被更新改变， 啊，我们要领受各种的恩赐和能力，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这是我们很多的国语教会面对的共同的挑战，因为在温哥华这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城市，让一个人信耶稣真的不容易。哪怕是神的灵感动他了，让他信主了，会有很多的引诱迷惑把他拉开教会。我看到过很多这样见证，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非常的虔诚，主啊，你来祝福我，我信靠你医治我的疾病，给我一个好的工作，哎，主垂听祷告了，怎么样，就追求世界去了。主给了我一份工作，还不够啊，钱，主啊，再给我第二份工作吧。有了第二份工作，你更加没时间来聚会来读经和祷告了。我们在这一个生活的当中，现实的物质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就失去了信心，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到了恩典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世界上活得更舒服，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国语教会流失量是很大的，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有多少人来了，有多少人走了，有多少人走是因为他搬家换工作离开这个社区，有多少人是因为他有追求世界，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享受。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是蒙福的，我看到了你们对福音的顺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长周末，在这么美好的天气的当中，你们没有出去度假，反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来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做他美好的见证。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会过去的短暂的荣华和富贵，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天上永恒的荣耀。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巴父，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爱我们，不单单的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并且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成长所需要一切的恩典和能力。主啊，今天我们向你来呼求，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是贫乏的，是赤身露体，是瞎眼的，是贫穷的。主啊，愿你赐给每一位你的儿女，赐给我们的这个教会从你而来的各种丰富的恩赐，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以被建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以站稳，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社区，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有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同胞还没有认识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中间很多的人可能就在这一个时刻或早或晚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走向了永远的灭亡。主啊，求主你复兴我们的灵，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渴慕，让我们渴慕你的恩典，是为了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求主你来建造我们，因为你要为了你名的缘故，为了你自己的荣耀的缘故，来保守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虽然渺小，但是在你的里面却是伟大和崇高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主你借着我们祝福这周围的社区，主啊，让我们的生活的一言一行都能够带领和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